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贝亚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赛该几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大家好，欢迎收听让雇主朋友与移工朋友们能双向快易沟通的移工快易通。我是朱麒麟胖胖。移工快易通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我们在节目中会跟各位分享在聘雇移工时或是管理移工上的各项政策规范，当然跟东南亚有关的食衣住行娱乐，要让大家在吸收着生硬的法规常识知识之余，还可以了解轻松点的东南亚大小事。阿公丢家，下个月就要过年了呢，大家开始大扫除了没？我们台湾农历年前有很多习俗，但是东南亚的民情各国好像不太相同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节啦，在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其实也是一年当中很重要的节日。在过年之前，大扫除更是不可或缺的传统仪式，因为它象征什么？除旧布新，把过去一年不好的霉运跟不顺遂一起清掉，迎接新的好运。像是在越南，过年前的大扫除习俗跟台湾哦有一点点相似，几乎很像啦，多半也会在农历大概12月23，就俗称的送神日。胖胖记得我们这边家里的这个神明哦，把他神桌清一清，我都会到25号以后，因为我妈妈公这个就是所谓的神明回天庭啦，啊，我们才能够动神桌，才能够清扫神桌，比较不会惊动到家里的神明这样子。那么家家户户就会开始整理环境，打扫住家，有些家庭甚至会粉刷房屋，添购新家具，象征用全新的气象迎接新的一年。诶，越南讲完之后，那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当地，因为他们华人社群很多，算是蛮庞大的一群，同样也很重视年前的大扫除，通常会选在农历年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就12月下旬左右，再把家里彻底整理干净，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带来好运跟平安。那么泰国呢，我们的 Thailand 呢，虽然日常生活受到现代化影响，不过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大扫除时刻多半是出现在每年的4月，对他们而言泼水节才是他们最大的很具指标性的节日。这是泰国的传统新年，节日之前许多家庭也会进行大扫除，同时也会清洗家中的佛像，象征洗去过去一年的不顺，迎接崭新的开始。所以分享给大家咯，准备咯，要动起来咯。虽然胖胖看到家里杂乱了一年哦，很懒惰，阿姆哥为了除旧布新，迎好运，迎财神进门，接下来的这几个礼拜胖胖一定会很认真的做打扫咯，看谁扫得越干净，我们就把财神迎得越大尊，好不好？好啦，跟各位聊太多了，今天一样也是有重要的政令资讯要跟各位做说明。你若是介意听胖胖讲政策、聊天南地北的话，欢迎继续来收听移工快易通哦。进入今天的主题宣导，资讯通通报。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
老板，我刚刚骑电动二轮车差点跟人擦撞，还好我跟他都没事，但是我真的吓到了啦。
哎呦，那你有没有受伤啊？对了，你那一台微型电动二轮车有没有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啊？
什么？那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也要保哦？
对啊，
我那台电动车长得跟脚踏车一样，只是电动的，这样也要保险吗？
阿妙啊，现在不一样了，微型电动二轮车也已经纳入强制险的规定哦。你要知道，花小钱保险不是为了罚钱，是怕万一真的路上出事，你会赔不起
啊。如果真的撞到人会怎样？
强制险啊，是先赔受害的人，不管对方是谁，是不是外国人，医疗伤害甚至死亡都有基本保障。
那如果没有保呢？
哎呦，那就麻烦咯，先罚钱再追究你撞人的责任。就算政府有特别补偿基金先赔给受害者，最后啊，这一笔钱还是会回头跟肇事的人要。
这样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保险不是保自己，是保出事的时候不要一口气毁掉人生。
老板，那投保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虽然中文说的还可以，但是你们中文字太难了，我没办法看懂太多。
不用担心啦，政府啊，为了来台打拼的外国移工，现在已经有中文、英文、印尼文、越南文、泰文的投保说明，也有清楚的理赔流程图。真的看不懂啊，找雇主、仲介、保险公司都可以帮忙。
哦，那我回去赶快处理，也提醒其他同事一起保。
这样就对了，我们大家平平安安，工作啊才能长久，生活也才安心。
听众朋友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不是刑事，而是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替自己也替别人留一条退路。提醒雇主朋友多关心移工们的投保状况，不管您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您骑车或开车上路前，请务必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今天的第一个宣导议题就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有了多元的投保管道。为了因应新住民跟外国移工来台湾的人数大幅增加，使用的交通工具微型电动二轮车已经纳入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咯，要保障车祸受害人基本的权益跟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提供了强制车险投保管道，有中文、英文、印尼文、泰文跟越南文。移工朋友们，如果要使用机车、微型二轮车，现在的法律上使用这些车辆上路时就必须投保强制险。雇主朋友们，您家的外籍移工员工朋友，那是因买车还是租借车辆后，他们也是同样有投保义务哦，跟我们台湾人都是一样的哦。因为上了马路，大家的命都是同款，不会说因为你是外国人你就多一条命哦，人命都只有一条哦，不要把自己想成九尾狐那样厉害哦，都有投保的义务。如果雇主的外籍员工需要使用机车上下班、代送货或是通勤等，雇主要协助提醒他们去投保强制险。如果工作任务他们是需要骑车、开车甚至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骑的话，雇主也要确认，哎，你已经投保了没？没有去投保，你要快点去投保。这样既是安全的责任通达，也有助于避免发生事故时，哎，这个责任是在上班的时候发生的，那到底归属谁啊？这个时候没有保险的话，争议就会出现咯。讲到这里，一定要跟我的听友们，不管你是台湾人，你是雇主，你是仲介，你是什么样的身份，还是你是国语病病狗的移工朋友们，我们都要先温习一下。各位知道吗？什么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我相信我现在应该有听友是保了30年、40年，但是都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哦。因为没出事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意会过来，出了事情才会逐一的从法规里面哈、哦、了解这些法条。所以今天庞庞要先从基本的要开始跟大家宣导，何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简称强制险。这是一种法定的责任保险，目的是为了什么？要保障我们在行驶的行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时，对第三个人，这个第三个人就是受害者， 造成的伤害或死亡能够获得法定赔偿。这种保险不是你想投就投，你不想投就不要投， no no no， 它是依法律必须肯定绝对得投保，而且有效契约你才能够上路的基本责任保险。如果没有依法投保，或是这个强制契约险，哎呀，你弄到失效过期没去续保的话，身为车主车辆使用人将面临罚锾或是注销牌照等行政处罚。那么为了让更多使用交通工具的朋友们方便投保强制险，中华民国产物保险商业同业工会就提出了这一次多元的投保管道，也提供了以下的管道资讯跟语言服务，让包括我们外籍移工朋友们、新住民朋友们等不同的多元的族群都可以比较快速的理解跟投保，提供了不同语言版本的强制险投保资讯跟理赔申请流程，中文、英文、印尼文、泰文、越南文、马来文等比较多的语言，多种投保管道。首先一，产险公司临柜投保；二，你可以做网路投保；三，您也可以透过经纪人或是代理人投保。四，汽机车厂商跟代检厂也可以协助哦。再来，如果您已经投保要续保的话，便利超商、便利商店就可以续保了。有一些那个超商有所谓的超商投保系统。这些政策意在什么？要让包括所有全台湾，居住在全台湾，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肤色的朋友们，不同工作语言背景的人，也能够透过友善语言跟管道来了解强制险的投保义务跟程序，不会因为语言或资讯不对等错失了投保的机会。再来，最最重要，不管是雇主朋友们、仲介朋友们或者是移工朋友们，很重要的一点，强制险覆盖的对象虽然它叫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但是汽车、机车都得保。那么现在多了一个微型电动二轮车，你也必须投保。所以像刚才短句里讲的，我呀，脚踏车、自行车，只是它是电动的，那也要投，当然要啊，因为现在微型电动二轮车已经纳入必须投保的法规里面。也就是说，如果移工朋友或是雇主朋友们，你们持有或操作这一类交通工具，依法必须要有有效的强制险保单才可以骑上路哦。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投保或没有在保险期限内续保，就可能遭遇以下的处分。一，你被公路监理机关稽查到，就直接开罚1500到3000元的罚锾。二，如果你的强制险到期超过半年都没有投保或续保，也有可能直接被注销牌照，牌照没了，你的车就没有办法合法上路咯。这一次政策提供中文、英文、印尼文、泰文、越南文跟马来文版本的宣导资讯跟投保理赔流程，这个对于移工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实用的资讯来源，能减少因为语言障碍而误解或是忽略投保义务。那么对雇主朋友们来说当然也更方便，因为有时候雇主不一定能够很有效或者是很清楚明确的表达，毕竟还是有语言上的一点障碍嘛。但是有了这些版本，雇主朋友们可以看到中文版，同步也可以提供您的移工所属国家的语言版本，让双方在沟通上面会更清楚更直接。强制险是道路安全基本保障制度，不管您的身份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拥有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就一定要投保。保险可以在事故发生时协助受害人，也就是第三人获得法定赔偿，这样才能够减轻什么？我们车主或是使用者的经济负担。 再来，多国的语言宣导跟多元的投保管道也能有助于降低语言跟资讯障碍。希望哦，这个政策是要让新住民跟移工朋友们能理解跟执行投保的义务。对于雇主听友们来说，如果员工通勤或工作用车他没有投保的话，其实风险就会扩大到责任的归属跟公安的争议。所以提醒你的员工投保，其实就等于你的风险管理，这个绝对不是多管闲事。因为那是他真的在你工作途中送个外送，或者是公出一下啊，真的就出事情耶，这个时候反而责任可能就会在工作上班这一段期间产生争议。所以如果你的员工是骑机车或是微型电动二轮车上下班的话，听完胖胖这一集节目，明天去上班的时候记得逐一盘查，仔细询问，最好那些保单要给你看到，这样才能同步保障你跟员工的权益哦。如果移工朋友或您的家人同事有机车或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前记得一定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强制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者最基本的保障制度，没有投保或过期不续保，就可能会被罚款，甚至牌照被注销。为了自身跟他人的安全，请透过产险公司、网络投保、便利超商续保等多种管道完成投保。有需要时可以拨打产险工会客服，或是查询多语言版本的宣导资讯。外国人的劳动权益网站上也有相关讯息，欢迎多加利用。各位雇主朋友、仲介朋友们，以及正在台湾工作的外国朋友们，以下我要向大家宣导一项劳动部发布的已正式上路的重要规定，也就是自115年1月1号开始，外国技术人力的健康检查规定有所调整。这项讯息已经公告在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的活动快报中，庞庞就简单帮大家做个重点说明咯。这一次调整的对象是谁呢？主要是外国技术人力，也包含近年来大家常听到的中阶技术人员。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调整并非针对一般蓝领移工的健康检查制度，而是针对已经具备一定专业或技术资格，依法受聘在台工作的外国技术人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哦，因为就怕你们这个健康检查规定的新调整不小心混用到了不同身份的规定了。那么为什么政府我们要调整健康检查规定？有三个方向，我们一起来理解。第一个，因应外国技术人力逐年增加，随着产业缺工，专业人力需求上升，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就业已经成为常态，相关的管理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第二个面向，让健康检查制度更符合实际管理需要。健康检查不只是形式，希望要确保劳工本人的健康，也保障工作安全跟职场稳定。第三个面向，也是希望让雇主跟外籍人力在制度上有明确的依循，透过制度的调整，避免实务操作时出现了
不确定要不要检查什么时候要检查的模糊地带。
这项调整对我们雇主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庞庞帮各位掌握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时，健康检查依然是必要的程序之一，不会因为调整而不用检查哦。第二个关键，要依照最新规定版本来准备相关的文件与证明。所以记得哦，准备这些文件时要以115年1月1号起适用的新规范来去做准备哦。 第三个就是不能沿用旧规定或假设，我以前可以，今嘛嘛会塞哈，以前拢不算哈，现在的新规定就是新规范。如果健康检查没有依规范完成，就可能会影响聘雇的许可、续聘、转任或后续行政程序，也可能在劳动检查或文件审查时产生风险。对外国技术人力朋友来说，健康检查其实不是找你们麻烦哦，而是合法在台工作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保障自己身体状况，避免未来工作争议的证明。最后，这当然也是维持双方聘雇关系顺利的重要文件。所以外国技术人力的朋友们一定要配合雇主或仲介的安排，留意健康检查是否已经依最新规定完成，不要因为资讯落差而影响自己工作的权益哦。同时对于外国技术人力健康检查新规范有任何的疑问哦，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有多国语言服务，不管是外国技术人力的朋友或是雇主都能拨打。当然我们的雇主听友们，您也可以透过原申办的管道、就业服务单位或是官方网站进一步确认。说那么多胖胖，其实最后还是要语重心长的提醒大家，提醒我的听友们，身为雇主或仲介，我们在聘雇前多确认一次最新的规定，这是风险管理哦。也提醒外国技术人力的听友们，健康检查是各位在台工作的重要一环，你能配合完成其实就是保护自己。也同步请我们的雇主朋友们，平时多主动关心移工健康的状况，有症状就要安排就医，早期诊断做治疗。健康检查规定是正式行政制度，千万不要贪小便宜，以身试法哦。接下来的议题，我们要来讲讲今年的重大新政策之一——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然后我要来给大家解惑咯，问答集今天总集篇，把原则性大家比较容易搞混常问的为各位做个分享。首先第一个就是，是否所有产业都可以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呢？答案是并不是所有产业都可以聘雇哦。在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规范里面呢，必须与外国技术人力工作资格及许可管理办法规范符合专案核定特定开放的工作类别，包含原规定是制造技术工作、营造技术工作，这个营造技术含公共工程跟重大民间工程营造以及一般的营造工作，再来海洋鱼捞技术工作、屠宰技术工作、外展农务技术工作、农业技术工作，农业技术又包含了农粮、林业、畜牧业跟养殖渔业技术工作，以及机构看护技术工作、家庭看护技术工作、旅宿服务工作。原规定旅宿服务工作是限毕业侨外生，以及双语翻译跟厨师，这是原本的开放工作类别。那么本次精进方案新开放了哪一个呢？新开放了一，多元陪伴照护服务技术工作，也就是资深移工转任，再来还有旅宿服务工作，以及商港码头货物卸装集散工作。这个商港码头货物卸装集散工作是从海外直接引进，所以并不是这一次精进方案把所有的产业都开放了，真正实际上开放的只有多元陪伴照护服务技术工作、旅宿服务工作跟商港码头货物装卸集散工作。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工作是否会再开放其他产业呢？
劳动部在114年12月30日公告订定外国技术人力工作资格及许可管理办法，除了原本已开放制造、一般营造工作、机构看护、家庭看护等技术工作之外，本次已经增加了多元陪伴照护服务技术工作、旅宿服务工作跟商港码头货物装卸集散工作。当然，如果未来有其他重点产业工作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政策评估，并且会商劳动部专案核定，就可以有机会的纳入外国技术工作开放产业。所以现在目前就是胖胖刚才讲的啊，已经讲了个三四遍了，没关系，等一下可能还会讲到，胖胖不厌其烦，就是希望大家要记得啊，多开放的只有这些，未来是否会再开放啊，那也要等后续产业的发展跟评估，要请其他没有被念到的产业再等等咯。紧接着，外国技术人力是否有聘期跟年限限制呢？啊，这也可能是雇主们会想到的问题。答案是没有年限限制。依就业服务法第52条规定，雇主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每次最长三年，如果期满雇主符合资格，就可以再次申请，并没有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的总工作年限限制。紧接着一定也会有很多人困惑，想说哎呀，开放了，那本国人呢，还要如何确保不影响国人的就业权益呢？答案是基于本国劳工优先聘雇，本方案依照需求评估、加薪联动、薪资门槛等三大原则来确保不影响国人就业的权益。在开放前，政策评估需由产业主管机关盘点缺工的状况，确认并非因薪资或工作条件不合理的缺工，这是在需求评估的部分。而且开放申请时，雇主也必须要向公立就业服务机关办理本国劳工招募，确认到国内招募不足后，才可以针对招募不足的人数来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第二个原则就是薪资门槛，外国技术人力必须符合一定的薪资基准，而且都需要以相同条件办理本国劳工招募程序，避免压低本国劳工的待遇。最后一个原则是加薪的条件，服务业引进技术人力，制造业引进移工，雇主都需要为本国基层员工加薪之后，才能获核发给外国人力名额。所以在这一块，劳动部做得蛮完善的哦。在缺工的环境需要引进移工的状态下，又能够兼顾不影响国人就业的权益。时间还有一点，我们再来问一题好不好？外国技术人力可不可以转换雇主啊？转换程序是怎么样的呢？对雇主有没有什么保障呢？庞庞为各位解惑，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3条跟59条的规定，外国技术人力的申请转换雇主程序都跟现行移工转换雇主相同，外国技术人力在聘雇许可有效期间内，有不可归责于该外国人之事由经许可者，才使得转换雇主或工作，聘雇许可三年期间届满，就可以申请期满转换。为了鼓励企业提升本国劳工薪资跟就业条件，避免低薪定锚现象，同时积极可以向国外延揽运用跨国劳动力来协助产业解决缺工的问题，以兼顾我们台湾产业用人的需求，并且建立劳资双赢的机制，劳动部就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来实施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稳定国人就业的前提下，也能积极补充产业所需的劳动力。四大方案，第一，制造业加薪我们本国的劳工，就能增加移工名额。二，放宽制造业外国技术人力的留用上限。
三、铝塑业、商港码头业可以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咯。四、面对跨国劳动力的公平招募国际趋势，劳动部也已经成立跨国劳动力延揽中心跟布局海外据点，希望能够整合双语人力资源，强化移工转换雇主相关服务，来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以上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问答今天就 QA 到这里咯，我们赶快来听一首歌，因为夯不啷当你们也听了我大概有超过20分钟的劳动法规课了哈，我们一定要休息一下，年轻人可以上课50分钟休息10分钟，我老人我20分钟我就动不掉，我需要休息了，我相信我的听友们跟我也一样。后来我们赶快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哦，最近庞庞听到这首新歌觉得不错哦，分享给大家，名作曲真，对，它就是这么奇特的名字带来的这一首叫做雪山牧歌。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哎呀，大家有没有在玩 AI 啊？什么 GPT 还是阿里布达的各种特效生成 AI 生成，大家有没有在玩？但是要告诉各位哦，东南亚现在正在严格的禁止某一个 AI， 这个 AI 叫做 Grok，
因为它可以生成脱衣的图片，而且是深度的伪造这不雅内容，这是来自谁的 Grok， 谁是创作发明的，哪一家的，这是来自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平台，他不是有一个平台早期叫做 Twitter， 现在叫做 X 的聊天机器人 Grok， 因为它被指能够生成带有数位脱衣效果的深层伪造的露骨影像，甚至牵涉儿少风险，因为能够数位脱衣就表示未成年也能脱咯，所以引爆了各国监管连锁反应。这个 X 社群平台虽然宣称已经在部分地区启动了地理封锁限制这些相关功能，诶，那表示这个功能它是认可的耶，我的妈呀，但是菲律宾仍然宣布将跟进印尼马来西亚的做法，推动封锁 Grok， 同时日本、英国、加拿大跟美国加州也相继表态调查或是采取法律行动，要求这个 X 平台拿出更强的防护措施。菲律宾资讯跟通讯科技部长阿古达表示，政府的网络犯罪调查跟协调中心已经与国家电信委员会合作了，要着手阻挡 Grok 的存取。他提到 Grok 在菲律宾的使用规模相对当然不如 ChatGPT 或是 Cloud 普及，但是这个礼拜他们会把封锁措施处理完毕，理由是网络上这个有害的内容涌现，在生成式 AI 加持下更可能扩散，带来儿少安全的疑虑。而在印度尼西亚印尼，他们在1月10号就率先宣布暂时封锁 Grok， 政府就点名这个 AI 生成色情跟非自愿性的声位影像风险不能够在印尼的网络上泛滥。而马来西亚通讯主管机关则在1月13日表示，他们也将对马斯克的这个社群 AI 采取法律行动。他指说这个 Grok 相关的用户安全疑虑已经触及了他们马来西亚国内的法规底线。面对压力，这个 X 平台跟 XAI 一方面把图像生成、编辑等能力限缩给付费用户，另外一方面又宣称已经针对法律禁止的司法管辖区，对生成比基尼、生成内衣等类似裸露穿着人物影像的功能启动了地理封锁，而且适用所有 Grok 跟 X 用户，也包含付费者。但是他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哪些地区会生效，这一种先付费啊再来限制的节奏也引发外界批评，因为就质疑说啊你这平台奇怪呢，付费那不就等于说你把安全漏洞这种可以生成色情影像变成了变现的工具，而非彻底有效的来做补救。不是只有东南亚在封锁这个 Grok AI 哦，欧美跟日本的监管火力也同步升级了，像在英国他们已经依照线上安全法对 X 这个平台立案调查，英国政府也表态要加速推进法规，将制作非自愿性的私密色情影像以及供应用来生成这类影像的工具入罪，要求平台措施必须立即到位。加拿大的隐私专员则在1月15号也宣布了要扩大对于 X 这个平台的既有调查，要将 Grok AI 疑似用没有经过同意生成露骨影像纳入检视。日本方面也已经要求这个社群平台你必须要立刻改善，如果你没有回应，那么他们将会严议包含法律手段在内的所有选项。美国加州也针对 XAI 发出停止令，要求他们立即止血。哎呀，这个美国 AI 真的是 唔汤哦，怎么能够生成这种什么内衣穿着、比基尼穿着，甚至数位脱衣影像？这个对于儿少的确会有非常大的疑虑，尤其现在的网络已经不是说你未成年会看不到哦，你怎么禁止他看得到就是看得到。所以各国接连出手，也凸显了这个生成式的 AI 一旦被整合进大型社群平台，内容扩散速度跟取证难度都会倍增，因为它是深度的伪造，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是看不出来它的真假，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单靠地区封锁或是改成付费限定，很难平息争议。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功能你不把它取消，反而把它变成诶，你有付钱就可以，好像听起来没有比较好，听起来更像敛财的这个 AI 呢，对不对？接下来外界关注的不只是 Grok 能否真正的封住深度伪造色情片的漏洞，也包括平台是否愿意提高透明度，强化未成年人保护跟通报下架的机制，避免把技术的更迭变成了下一波的数位性暴力的犯罪温床。所以这一块东南亚算是非常激进，而且处理得很快速哦，这个跟他们的民情相关。所以也提醒各位听友们，家里的小孩哦，在使用 AI 生成、数位生成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旁旁记得 GPT 是有禁止的哦，就是不会有这一块的疑虑。但是 Grok 目前在台湾，因为还没有被查到嘛，家中的大人、老人们哈，我也是老人了，我们都要特别的留意哦，不要让家中的未成年小孩不小心接触到这一层的数位脱衣。AI 脱衣的功能咯。紧接着要跟大家分享台湾外送新美食，各位知道最常被外送被点餐的是哪一道料理吗？我们的新住民移民人数哦，每年都在增长，早就已经突破了应该有200万人了，加起来多元的文化也悄悄地改变我们台湾人的饮食习惯。有外送平台业者啊，就是动物的那一台哈，那一排公布了东南亚料理成为我们近年成长最快速的餐饮类别之一，最近一年的外送销售额更是突破了7亿元，显示南洋风味从偶尔尝鲜的异国料理已经转变成我们台湾人的美食选项了。动物外送平台表示，根据大数据的分析，台湾人对于东南亚美食的接受度很高，尤其泰国料理是最受青睐的，稳居销售冠军，其次是越南跟印尼料理，其中泰式打抛猪因为口味酸辣好下饭，常年稳坐点餐率的榜首，与越式河粉、绿咖喱并列为东南亚料理的三大必点外送美食，受欢迎的程度堪比台湾本土小吃哦。这一块庞大市场，各位知道吗？是由全台将近千家的新住民经营的异国餐厅，就东南亚餐厅撑起来的一片天哦。年度人气的名店哦，包含有越式美食，又还有什么马来西亚家常味的大马料理店，甚至清真泰式厨房，都成了外送平台的特色美食聚落。咱台湾人，台湾家庭的自主习惯也开始出现变化咯。像是这一年来，东南亚生鲜杂货的订单量平均增长了20%，我们消费者也开始尝试在家里自己煮南洋料理。热销的排行榜像什么印尼炒面 Mee Goreng， 对，印尼炒面真的超有名哈，很好吃，对不对？庞庞是吃到吐了啦，因为我妈妈就来自印尼，所以我已经是见怪不怪，朋友吃的下下叫，我只想着这个月不要再吃好了不好、哦、因为每个月都一定至少会吃上2包，所以对庞庞来讲，你看我吃了几十年啊，就知道了。热销的排行榜 Mee Goreng 就印尼炒面，还有泰式海苔跟素物芒果干等干货 都是热门点单。生鲜食材则有越南娃娃菜、越南去皮椰子跟泰国芦笋，这销量也非常好啊，显示东南亚特殊的蔬果食材已经逐渐进入了我们台湾家庭。零售通路方面呢，像美联社它就有49家门市增设了东南亚商品专区，也是看准东南亚的饮食文化商机而布局。我们有动物平台，当然另外一家，因为台湾大概就这两家哈，另外一家平台日前他们也公布了外送美食排行榜，他们家是由锅贴夺冠，再来是什么美式的薯条、鸡块、火锅啊、粥品啊、功夫面也是榜上常有名的美食选项。东南亚相关的生活消息分享给大家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东南亚歌咯。每次这个单元一定要来上一首的，今天要来介绍，我严重怀疑他们应该是解散了，但是我找不太到资料，这个叫做 FIF 千禧年代初期的泰国流行音乐团体，今天要放的也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叫做你花心吗？你在调情吗？这个旋律很洗脑，等一下你们一听也会觉得哇，好像可以朗朗上口哦。歌词就很简单，探讨男女之间的暧昧跟不安，所以歌名就才叫做你花心吗？你在调情吗？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泰国团体 FIF 带来的你在调情吗？
큰 네 집 부자 눈물라 봄과 아롬 네 미미 위라 마꿈 인류도 어떻게 나오던 브라만 상툼 쇼팡든 주임이 아롬 룸 대종 대종 마미 위라지 마숨 휴근 위라 위라 휴저 비긴 짐좀
부자는 팡내 카키끔 나 부르라이 제디 마이 집은 가이드 징크 띠네 띠징 라이 마이 큰 가이 글라이 순사이
Yeah.
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生活小百科的单元，首先要先来讲来自 LINE 疑点通健康台湾癌症筛检的宣导讯息咯。为了降低癌症发生率跟死亡率，请各位要定期前往医院进行癌症筛检。不管我的听友们，你们是雇主、是中介、是新住民，还是移工朋友们，都一样哈。在健康面前，人人平等。早做筛检，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政府针对高风险族群提供了免费的五癌筛检，只要符合以下资格就能够免费筛检哦。一是乳癌筛检，45岁到69岁的妇女以及40岁到44岁二等亲内曾经罹患乳癌的妇女朋友们，两年一次乳房公费摄影检查。二，口腔癌筛检，30岁以上有咀嚼槟榔，当然也包含你已经戒掉槟榔或是吸烟的移工朋友们，以及18岁以上有咀嚼槟榔的原住民朋友，每两年一次也可以进行口腔黏膜检查。第三个是子宫颈癌检查，30岁以上的妇女朋友们三年应该要至少接受一次子宫颈抹片检查，保障自己的女性健康哦。第四个是大肠癌筛检，50岁到74岁的移工朋友们每两年就可以做一次粪便的潜血检查。最后一个是肺癌筛检，这个肺癌筛检就是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有两个条件啊。如果您符合第一个条件，具有家族史的朋友们，你50岁到74岁的男性，又或者是您是45岁到74岁的女性，其父母、子女或是兄弟姐妹都曾被诊断为肺癌的人，好，您就符合这个肺癌免费筛检。再来第二个条件是谁？重度的吸烟者也可以免费参加肺癌筛检哦。啊，年龄层就是50岁到74岁，以及吸烟史要乘以平均每日吸烟包数达30包以上，而且你是有戒烟意愿或是已经戒烟了但还不满15年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做这个肺癌筛检。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可以请雇主朋友们到全国癌症筛检活动网站查询，或洽询当地卫生局。如果需要翻译的服务，可以拨打1955专线啊。但是我想我的雇主朋友们，你们应该那个中文弄会晓啦齁，不太需要翻译的。除非啊，如果您要请移工朋友们，您的员工们，你希望他们自己去拨打的话，那就请他们打1955专线去进行这个五癌免费筛检的资格查询咯。那雇主听友们或是中介听友们肯定就想啊，我是台湾人，我有这个资格吗？当然也是有。规定上面详细怎么申请，以及怎么知道自己是否符合门槛，您觉得庞庞啊，虽然讲的好像很清楚，但你想要再次确认，一样就像庞庞讲的，您可以到全国的癌症筛检活动网站查询，或者是洽当地的卫生局，甚至是打电话询问你想要做筛检的医院哦，他们都会比你更清楚、更仔细。因为有些门槛是比较高的，例如说肺癌啊，像庞庞，因为我爸爸是肺癌过世的，所以我就要带着他的证明，齁，不是说诶问爸爸诶是这个癌过世的医生我可以免费，没有哦，那要有证据齁，要有证明的，而且要写什么样的资料，这一些那都是每一个医院他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做法，所以提醒各位听友们，不管您是雇主，您的身份为何， 还是您是新住民朋友 ，anyway， 只要有需要，都可以电话洽询你们所在居住地的卫生所，或者是大型、中大型的医院哦，哈，因为有一些癌症，它不是说诊所就能做的，最好还是打电话到大医院询问。啊，如果你是头家，你想帮移工朋友问，你也想帮自己问，您就可以拨打1955进行洽询咯。节目很快的来到尾声，移工快一通节目致力成为连接政府跟劳资双方沟通的桥梁，胖胖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节目打造更友善和谐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哇，我的志向好伟大是不是？阿吉那里大家有没有听得满足呢？虽然跟政策相关的内容偏多，我话也很多，不过大家要了解，毕竟这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的节目与广告啊，我的使命就是要让听友们愿意认识并且轻松了解我们政府、我们劳动部对于外国人聘雇的相关政策跟法规。阿姆哥胖胖也很平衡啦，也是同步会分享好听的东南亚歌啦、东南亚消息啦，还有一些台湾的生活时事资讯，也是希望听胖胖60分钟至少让你有话题去跟你移工朋友，还是你移工同事，还是你的好处比新住民朋友抬杠。总之希望各位听得顺顺的，又有所吸收，我就功德圆满，阿弥陀佛咯。好啦，上后一首歌很好听的一首歌，吴汶芳跟郑兴合作的歌曲叫做月亮枕啊，怎么那么刚好，我就刚好要迎接月亮了哈。下周同一个时间，同一台收音机，同一个频率，不要忘记我们移工快一通空中再相会。撒尤那拉，拜。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一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相信某种无聊比喻，睡不着就别勉强自己，看看残缺意义也很美丽，别放弃这第一次爱着人。
遗憾。